热门财经议题，即时投资快讯，焦点新闻话题，陈凤馨与您同步掌握。欢迎收听《财经起床号》。
Hello， 各位听众，大家早！欢迎大家来到九八新闻台《财经起床号》节目现场，我是陈凤馨。今天呢，要跟大家谈的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话题。我从来没有关注过土耳其的电视剧，所以意想不到的是呢，在电视剧出口所有的相关统计哦，等一下冯老师会提出各式各样的统计，对不对？好，那么第一名当然是美国，好，第二名是英国，这个跟英语是全世界相对来说它的普及率最高是有很大的关系，但第三名是土耳其。我刚刚特别问了冯老师说，土耳其的电视剧到底是用什么语言？他说是用土耳其语。这全世界用土耳其语的人口数之少，我相信大家应该都很清楚，为什么第三名的电视剧出口大国既不是印度也不是韩国，反而是土耳其。好，今天的经济学不学，我们今天要来谈仅次于英美排名第三你想不到的电视剧大国土耳其，他到底是怎么做到的？
对，先跟大家报一下数字，就伊斯坦堡商会他们有统计，前年2022年土耳其电视剧的海外销售金额是6亿美元、而且过去两年这个数字还在快速成长，大家觉得很快会突破10亿。
现在讲话的是这个台大经济系专任副教授冯伯翰冯老师。
对，
2022年的数字太老了吧。
对，但是我觉得各国的这个怎么讲啊，经济数据的统计就今年发布前年的，台湾也是差不多这样。对，但是你要严谨就需要这样。去年我有看到前年的数字，他估什么7.5亿啊，就会有误差。然后呢，每一年所有的土耳其电视剧可以卖到170-180个国家。
去年
每一年近年来。然后美国有
170-180个国家。
对对对，
我们联合国会员国只有193个。
当然你可以说你卖 Netflix， 然后全球190几个都有，但是他们等一下我们会谈到，他们是一个区域一个区域经营，非常的细腻。那美国有一家第三方数据公司叫做 Pearl Analytics， 他们发现从2020到2023，然后全球观众对土耳其戏剧的需求增加了184%。也就这个需求变成原本的3倍。
哦，那这个单位就很精准了。我们之前跟大家提过，就是好莱坞罢工的时候，
对，
当时其实他们希望能够引用的就是这一家 Payroll 的这个数字。
对， Payroll 他不只看收视率，他还看网络声量，然后全球观众有没有上网搜寻土耳其戏剧等等，把这些资讯全部加在一起。然后去年在 Netflix 有一部土耳其剧登上了全球周榜的第一名，叫裁缝师之家。
OK， 对，裁缝师之家
、然后这个裁缝呢是这个婚纱的裁缝，手艺非常的精湛，然后他就是有一对新人找他作为客户，那么他一边帮新娘量身设计这个婚纱，他们两个就开始谈恋爱。
天哪，裁缝师爱上了新娘，就新娘就琵琶别抱了。
对，这是很典型土耳其电视剧的这种结构走向。对对，
okay.
会带一点神秘，然后竞技感，然后是围绕着爱情。
OK，
对，
好，这登到了全球周榜，其实非英语系国家要登到全球的周榜很难吗？
其实大家都轮到之前，比方说有一些很夯的像鱿鱼游戏、西班牙的纸房子，
对，
那这些有上榜，而且长期上榜，我们在台湾观众也知道。可能我们今天讲土耳其，很多听众朋友会觉得吓一跳，会说他如果真的这么夯，为什么我都没有感觉？
对，我也没感觉。
对，所以就要跟大家讲土耳其的戏剧都卖到哪里。无巧不巧呢，就是在所有华人地区跟东亚，包括日本、韩国，土耳其戏剧是不红的。可是呢，在这个范围以外 ，the rest of the world，
东亚以外的世界，它都红。
对，它是风靡的。
所以包括东南，包括南亚。
南亚是近年开始，土耳其戏剧的基本盘，第一个是阿拉伯国家。
哦，中东国家。
对，再来是西班牙语国家，包括西班牙跟整个拉丁美洲。
OK。
此外还有北非、东欧。
OK，
可是土耳其他们非常积极，他们过去10年大就是非常努力的拓展，所以他们 在疫情之前就攻下了西欧、嗯、疫情期间他们发展到北欧瑞典、哦、挪威芬兰开始看土剧。哦，
那有进到美国吗？这样听起来
有进到美国一半一半。Okay. 进美国是靠美国的那个拉丁裔，
拉丁裔，
对，可是这两
他并不是用西班牙语啊，
他不是用西班牙语，对，
但也能够打入拉丁裔。
这是因为有一点文化很接近，土耳其传统的电视剧其实跟台湾八点档一样，就是肥皂剧，然后他可以演几百集，然后好几百个小时，没完没了。那正好拉丁美洲国家的那些女性观众，他们习惯看这样子的规格，然后就是这种时候电视剧是一种陪伴，它不是短期给你一个刺激然后我一直追剧，而是我每一天可以看一些。那土耳其是这个规格，但是呢土剧它的质感比这些西语的肥皂剧要好非常多。
好，所以你刚刚提到确实有地缘关系，也有文化的因素，从这个中东开始，接着到拉丁美洲，然后接着打到了中东欧、南亚，最近也有，然后西欧、北欧，甚至于进入了美国的部分。
还有北非是他们基本盘。其实你可以想一下，以前那个鄂图曼土耳其帝国的这个疆域、哦、都是爱看这个土耳其戏剧的。
我们可以说它有地缘的影响，也有可能在文化习俗上面接受度比较高的影响。
对、啊、
可是他一定做了一些努力，因为这些地方大家竞争也很激烈啊。
对，他们如何做到，我觉得要分两个层面，缺一不可。第一个就是内容，它到底好看在哪里、嗯、然后第二个是商业，那我们可以一样一样来谈、嗯、那就内容来讲，我觉得土剧就很典型，就主打女性市场，所以他们的第一大类型就是爱情，当然他们还会有什么犯罪啊、律政，然后他们有很多的历史剧。对，可是呢即便他们讨论的是这个几百年前的这个权力斗争、宫斗，它的核心还是重点放在爱情的部分。
对，我现在觉得说呢，各国的历史剧呢都有可发挥的空间。你光是看韩国的历史剧，其实在台湾也是很受欢迎的。
对，
啊，你就知道说，其实虽然是这个国家的历史剧，可是如果你做得好的话，其实打到其他国家机会还是很大。
可是他们历史剧是有一些狗血成分，就是土耳其的电视剧，
日本的大和剧也是如此、啊。
他们开始国际化的第一步是历史剧，这其实让我想到那个韩国的大长今啊或什么之类的。他们有一部在2011年叫做壮丽的世纪，嗯，讲的主角呢是16世纪鄂图曼帝国的第十位统治者，叫做苏莱曼大帝。这剧情在讲什么呢？说这个人为了巩固权力，把所有他怀疑是竞争对手的人都杀掉，包括他的两个妹夫、两个儿子和好几个孙子。
好 OK，他的妹夫也被他杀掉，他居然也会怀疑他妹夫要来抢，
他怀疑他儿子跟孙子，所以有人开玩笑说这部剧集的主旨是不是叫做你认为你家人都有问题
？OK，
对，那像是他们的这个法律的剧，前年有一部拿到，去年有一部拿到国际艾美奖最佳电视剧的肯定，叫《家庭秘密》，就是两个互为对手的律师。然后一边竞争一边谈恋爱，也是这样坠入爱河。
这是罗密欧与朱丽叶的这个改编版，
对，
律政版。
那当然，我们来看它里面，它其实需要有一些属于文化跟价值观的东西，才能真正根深蒂固的打中其他国家观众。对于拉丁美洲来讲，就是这个肥皂剧的传统。还有另外一个很重要，就是土耳其它回教国家。所以他戏剧里面的主角帅哥跟英雄都是穆斯林，那对于穆斯林观众来讲，他们看好莱坞戏剧哇，里面的穆斯林都是恐怖分子或计程车司机，但是我看土耳其戏剧不一样，我可以代入，我可以认同。
对，
这是另外一个文化或宗教的因素，让他们可以在这个中东跟南亚可以蔓延开来，
就穆斯林终于可以在戏剧里头是正面人物。
对
这件事情，
对对，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觉得土耳其戏剧跟好莱坞正好做出差异化、一个差异化是来自文化，另外一个差异化是好莱坞都是快节奏嘛、那土耳其戏剧是走的是那种陪伴的路线，正好可以适合另外一群的观众。
你不要看哦，韩剧的家庭剧，然后那种长寿剧现在在台湾还是很夯哦。
对
对， 对，而且都是那种肥皂，就是都是那种狗血型的，嗯，就表示说确实有很多的婆婆妈妈是需要这一种戏剧的陪伴的。
对，土耳其剧也非常的狗血，嗯，然后它背景原因是土耳其的民风保守，然后他们的政府对于电视剧内容有很多的监管，比方说我看资料说那个角色亲嘴要罚钱。
Really？
对，那他们就需要去，他导演就要去发挥创意，用更若隐若现的方式然后来创造这个爱情的关系。
这跟早期台湾的戏剧这样子灯光一暗，然后隔天然后男女主角就发生关系了，这样。
对对对，那他可能透过眼神，透过手指，然后来取代这种激情的画面。
好意外哦。
对，
原来他的监管这么严格，我很难想象一个监管严格电视审查的地方然后能够有那么多电视剧可以输出。哎，
对，像我在我的脸书跟 Instagram 就有放另外一部戏的剧照，那部作品叫做早起的鸟儿，然后就是女主角跟她的老板，然后我本来看简介的时候以为那个老板是什么中年男人，结果是一个年轻帅哥。对，那这个女主角呢，她就把香水擦在她老板的脖子上，然后两个人脸靠得很近，嘴唇几乎要碰到，但是没有，
没有，真的，
对对，
她连借位都没有。
对，连对，但是我觉得就很挑逗，对，反而可以更引人遐想。
哦，所以这对中南美洲反而有另外一种吸引力，
另外一种吸引力。然后后来那个年轻帅哥就因为这瓶香水去揍别人，然后就入狱了。
哦，有趣，有趣，好狗血哦。老师，你为了这一个内容看了多少土耳其剧啊？
我其实没有看太多，
对，你就是
看，但是我有一些学生跟我一起准备 podcast， 然后我去年就请大家一起来看嘛，
哦，他们有汇报心得感
想。对对，因为我其实从两年前，然后我追 Paranalytics， 他们会发布一个数据叫做 travability，就是哪些国家的戏剧是很穿透性很强，可以输出到各国。他们发现为什么土耳其一直名列前茅，然后为什么我都没有看过土耳其的戏剧，我是因为这个因缘际会从数据出发才好奇去看土剧。
OK， 因为尤其是刚刚提到的 Payroll 的那个数字，它的及时性又高，然后它的准确度目前至少从好莱坞的角度来讲认为它的准确度是非常高的，而且它的数字也得到官方稍微比较古老的数字的证实，对不对？
对，
好，所以刚刚提到的就是它的内容，这里面有它的差异化的程度在，比如说它的文化因素，好，那它的宗教的特质，然后它的比较拖延的陪伴的角色，狗血的角色，但是这很多国家都。欢迎大家回到九八新闻台财经起床号节目现场，我是陈凤馨。经济学不玄今天来谈土耳其电视剧，你想象不到，因为仅次于英国美国，土耳其的电视剧呢在出口上面，啊，出口的广度以及受欢迎的程度还有产量跟它的产值其实都排名第三，仅次于美国跟英国。这是大家很意外的，因为我们以为印度有宝莱坞，可能印度的几率很高，或者可能中国大陆觉得说人口众多，华语人口那么多，可能它会是第三名，但或者是说可能西班牙语的人口也很多，可能觉得会是西班牙。
对，
可是结果不是，万万没想到的是土耳其，而且土耳其打进的不是只有过去奥斯曼帝国的统治地区，比如说像是中东地区、北非地区，或者是中东欧地区，或者巴尔干半岛，或者是这个中东欧地区，甚至于可以打到北欧、西欧，而且它在拉丁美洲好受欢迎，它就连在西班牙都很受欢迎。
对对，
它在西班牙其实长期是前三名呢。
对对对，
哦，
去年前年，它西班牙收视率前三名的戏剧都是土耳其的。
西班牙怎么会去接受一个土耳其语的这个戏剧？这真的是让人好意外。好，那我们现在就要进来谈，刚刚谈的是它的内容，确实跟好莱坞习惯的我们英语系的这一些，就是看英语系的这一些电视剧有完全不同的节奏。
对，
甚至于可能我们现在台湾、大陆或者是韩国的剧都已经被训练到节奏比较快了，它比这些剧都节奏还慢吗？
对，就是那种肥皂剧八点档的节奏，哦，也很难讲快跟慢，就是那个感受不同。
好，对，那我们接下来就要问的就是，那他在商业他受欢迎的原因只是内容吗？还是只是商业有帮助？
我觉得内容是必要，但是需要靠商业手段把它推出去。那我分几点来看。第一个呢，是土耳其他们完全没有，只要固守基本盘，他们的基本盘就是阿拉伯国家跟西语国家。但是我们前面提到了，他从东欧开始往西欧拓展，那疫情爆发之前就打进西班牙和意大利，他们愿意为意大利市场的需要来克制这个悬疑的这种
内容
mini series 短
mini 影集
mini 影集，然后在疫情期间他们再继续往北欧拓展，这是第一点。那第二点呢，他们不只开拓新市场，他们是全方位在经营各种各样的电视剧通路。那我们可能很多一般观众讲到国际化就想说你卖 Netflix 嘛，然后卖这个 HBO Go， 但是土耳其的做法呢，我看了他们其中一些代表作，他可能拉丁美洲卖给 HBO Max， 中东跟北非给卖给另外一家串流平台，在印度卖给 Amazon Prime， 是非常灵活。它取决于每个世界很大，每一个不同地区的人他们串流平台的收视习惯不一样，
而且他的串流平台收视到的 target 的目标群众可能也都不同。
对，所以我看了他们一些电视的发行商，他们可能就是跟全球几十家或者是上百家的串流平台和电视台往来。那
这是由土耳其中央决策吗？还是他们灵活打造出了一个适应市场化的，
这个我不清楚，可是我看一些报道是会提到他们很多家的这些发行商，对，那包括说什么像什么库拉索岛电视台，他们都可以。
库拉索岛，
我也不知道它在哪里，我只是举例，对，那这样子的效果是这样的，他们的销售不用特别依赖单一个平台，不会说那个跟 Netflix 关系不好，或是 Netflix 把重点从土耳其剧移到其他新开拓的市场，他们就会有很大的损失。它是一个很绵密的布局，所以每一个大平台对他来讲都是众多通路之一而已。
老师，我这样子啊，就是岔开题，那因为这个其实对于东亚的运作是不是也有启发性？因为我相信在日本、在韩国、在大陆、在东南亚，甚至于东南亚不同的国家，它每一种串流平台最适合打入的群众可能是不一样的。
对，
所以如果说要去灵活的有一个电视剧外销的话，其实了解当地市场什么样子的串流平台可能触及的是什么样子的群众，似乎也是一个本来很重要的功课耶。
对，我觉得我 至少 我不是电视产业的专家，但是从产业分析的角度来看，他们的布局是很绵密的，以至于我不会过度仰赖其中的一家或两家，
这个很重要的观念。 对，
对， 对，然后再来呢，第三点，他们其实愿意配合各国的收视 形态跟这个平台的需要来客制化，除了刚才提到内容以外，有另外一个很重要就是戏剧的规格。土耳其他们的肥皂剧呢，是周更，然后每个礼拜一次上2到3小时。
哦，可是它就是我们的那种周末的那种偶像剧的。
对，但是拉丁美洲国家他们是日更，然后每天含广告1小时，扣掉广告45分钟。
它是礼拜一到礼拜天还是礼拜一到礼拜五？
拉丁美洲吗？总之是应该是周间就是日更，所以呢，它的戏剧其实我要把我周更的内容剪成3天份。的45分钟、但是重点不是事后来剪，重点是他事前在发展脚本以及导演在拍摄的时候就有考虑到说，欸，我这个是要出成2种规格的东西。
欸，这很厉害耶，因为如果我是一周比如说2集，跟我一周是要3集或者是5集，
对，
你知道那个断点，因为你必须要有一个悬疑然后吸引大家第二天或者下一周要来看。
对，你要有个钩子，然后预知后事如何，然后且待下回分解。
那你等于是要在不同的断点有钩子。欸，
对，
这个很厉害。欸，
对，
然后我在拍的时候就是已经思考了， 假设说我是周更的话，我应该是60分钟有钩子。
对。
可是我日更的话，我要45分钟有钩子。
对。
你都必须要能够做得到，这很厉害吧？
就是他们事前有考量到说，我会剪成不同的规格。哦，
好厉害 哦。
那接下来第四点，他们充分的运用各种免费的平台。我们现在讲到电视，会想到这些付费订阅的。那免费的有两种，第一个他们用 YouTube 做海外推广，他们有一些国内的戏剧，然后电视上线了之后，其实跟现在台湾的很多综艺跟政论节目很像啊，就是电视台播完了以后就可以上 YouTube。
哦不，我们现在在 YouTube 上面也有直播，
也有直播，对对对。那是他们有一部他们的历史剧叫做《复活》，大家说是伊斯兰版的《权力游戏》，他们就把这一部的，而且他是用那个乌尔都语，然后他把这一部的试播集放在 YouTube 上面，是1亿5000万人次观看。
哇，
对，
厉害耶。
对，那现在我们之前节目也有聊到，现在有很多的免费的串流频道叫做 FAST， 就是它不用付钱，然后你 APP 点开就可以看，然后是线性的，它就是按照时刻表来播。土耳其是大量的争取把他们的东西能够在这些地方播放，而且我看到的数据是卖到这些免费频道每集的价格是30到70万美元。
哦，那也很高啊。
对，
30到70万美元一集吗？
对，我查到的。
哦，那很高哎。
对，对对，就是他们的这个走的电视的平台是非常多元的。那第五点呢，是在这个多元的情况之下，就会有新的产业链环节发展出来。因为他们的那个公共广播公司叫 TRT 的，他们就建了一个网站叫做 Tabby。我上去看了，很厉害，他们所有的影片都是 YouTube 串过去的。
哦，
但是可是你去 YouTube， 你会被各种东西内容淹没。但是你去到他们的 Tabby， 那你就是你可以在上面搜寻，然后他也有一些的策展。
所以老师，你的意思是说，先从免费的串流平台，然后呢去这个被吸引了之后，他可以导流到他的等于是官方的网站，
他可以导流到他们的这个 YouTube 的频道。
YouTube 的频道，
对。
然后接着就会就导流到官方所提出来的 YouTube 的频道。
对。
然后在 YouTube 频道上面可以找到所有的相关资讯。
对，其实现在台湾有一些不同领域的一些网络内容的公司也是用这样的方式啊，像军医教育平台，他们的东西是放在 YouTube， 可是他们串到自己的网站上。所以你去那里，你就是可以很专注的，都是
我的内容，
对，中小学的内容，都是土耳其的内容，对，是，但是他们就发展出自己的一个这样子的串流平台，可是它结合了 YouTube 那个非常非常好用的整个非常好用流畅的这个界面。
对，因为我知道很多的网络公司其实也是需要用 YouTube， 然后导流人员，然后到他们的平台，然后接着。成为这个 眼睛关注度的来源。
对，然后用这样的方式，他们可以搭配 YouTube 做广告模式，或者是他们可以走订阅制，是没有广告的，就蛮灵活的。可是你不是所有东西都是自建。那另外一个我觉得很重要的产业链环节呢，就是配音。你刚才你有讲到说土耳其语谁听得懂？
对啊，
对。所以针对大语言人口多的语言，像是西班牙文，他们自己会做配音，所以是有戏剧化的表演。然后只有这种小语言，像什么波兰文啊、希腊文，是用上字幕的方式。
所以我们，因为我们台湾其实也会有这样的传统，就是比如说当初最早韩剧引进来，当日剧早期的时候没有，反而是韩剧最早引进来的时候，他就把它配音为国语发音。后来还有配台语版哦，哈，来，就是配音这件事情，当时其实台湾曾经讨论过很长的一段时间，认为配音会破坏戏剧表现。
嗯，
可是配音有助于行销，所以这个两边呢一直争论不休。可老师，你这边的看法认为，土耳其用其他国家的语言来配音，对于他的行销是有帮助的，
是有帮助，很大帮助。像比方说，像我自己就很少看韩剧，一个原因就是说我听不懂，然后我要看字幕。可是我的工作都在看荧幕了，然后我休闲再来看字幕，我就觉得眼睛受不了。
或者是说你看像他如果诉求的是陪伴的话，
对，
他可能更需要的是介乎于影像跟广播剧中间的陪伴。
对，
那如果是要广播剧的话，那就必须是当地语言了。
对，对，所以他们其实也是，对，我跟今天看到有一家公司叫做什么 Canal D， 就是他们的，就是广，是他们的广播公司。
OK， 所以我们刚刚在讲说这个行销这件事情，其实以土耳其当人口并不算特别的少，但是以他的语言在全球的普及度来说，这么低的情况之下，他成为这么热门的外销电视剧的国家。我们休息一下，等一下回来再总结他做了哪些努力。欢迎大家回到九八新闻台财经起床号节目现场，我是陈凤馨。在我们现场的是台大经济系专任副教授冯伯翰冯教授，也非常欢迎 YouTube 的朋友们一起来收看直播。你想不到的电视剧大国土耳其，现在全世界排名第三。好，那我们现在就要刚讲说商业上面他做了哪些努力，而这其中你刚刚我们最后提到的就是配音这件事情，其实是对于一个电视剧能不能在当地被更多的民众接受是有很大的帮助。尤其现在科技很简单，就你可以选择听原音啊，
对，
你也可以选择要听配音啊，这你可以做选择。当然配音是一笔费用，就你看愿不愿意出这一笔费用，但现在的这个费用其实也是越来越低了。
对对，但是其实之前有一些台剧像是模仿犯正义的算法，那在平台上也有不同语言的配音，但我不确定那个是平台配的还是制作公司配的，但是有些台剧也是往这个方向走。但土耳其他们是走在很前面，然后很大量系统性的做这件事。
好，这个是另外一个商业的原因。还有哪些因素你觉得土耳其成功？
还有一个就是说，当你要成为一个电视剧大国，大概就不可能只是都卖自己的东西，所以土耳其非常积极把自己打造成全球戏剧的产制中心。对，那他就是他第一个，他能自己出产这些高品质的作品，他一定是他有人才，然后有片场，有技术。那2022年总共有223部国际影视作品在土耳其进行拍摄或制作，然后里面也有好莱坞作品，然后这个数字还在继续成长。嗯，那其实我们以前啊，我们大家在台湾看的一些知名作品，像什么丹布朗的地狱啊，霹雳娇娃，007空降危机，都有土耳其的景。今年四月好像也有一部新的好莱坞电影叫非绅士特工队。
他223部一定这里面会有好几部是中的啊，就是能够得到全世界观众。
那他们怎么如何吸引各国去呢？靠的是 tax rebate， 就是政府提供的这个退税补助。
他怎么个退法？
他的基本观念，他这里面有很多细节，但是基本概念就是你在土耳其境内所花的制作费，那有一个固定的比例，比方说30%，事后你提出申请，然后政府把这个钱返还给你。
那不纯粹是税的补助了，那根本就是你的花费当中我补贴你一部分。
对，就是补贴一部分，然后这是发生在土耳其境内的这个制作费。因为它有很多不同的概念，因为你去那里制作，你其实会带动一些相关的产业，然后最后你拍出来的影视戏剧里面有土耳其的景，那会更多人看到这些东西，对土耳其好奇，他们可能因此去看土耳其剧或者是等等，
而且也会帮助土耳其的观光，这是很明显的效应吧。
对，就是从好莱坞拍土耳其跟土耳其电视剧的出口，他们带动了好几个产业，观光是一个，房地产，然后
房地产，
对，纺织就是服装，还有土耳其的珠宝。
哦，有意思，有意思。 对，因为土耳其人其实是非常喜欢珠宝，而且他们的珠宝的颜色是他不限于某一类的珠宝，他们其实特别缤纷的。
对对对，然后他们其实也大幅的改善了土耳其在一些周边国家的形象。
哎，这影响是大的。
对对对，有一些欧洲国家他们可能本来度假去希腊的，现在开始越来越多人去土耳其。
希腊是他的宿敌。
对对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影视的市场可以打开，它对于其他的产业是会有带动效果。
其实这是一个正向循环的。
对，
因为呢如果说你今天没有办法受国际欢迎，你就没有办法有这么大量的电视剧或者是电影影视的相关的人才留在你的国内。
对，
那这些人才留在你的国内，就可以确保你的影视产品的品质是可以得到一定程度的保障。
对，
那这些影视产业不纯粹是导演啊或者是演员而已，他那边相关的摄影的啦，然后还有包括了这些剪接的啦，
对，
然后很多幕后的一些相关的这或者特效的啦，乃至于特效化妆的啦，
对，
或者是这个武打场面可能需要的替身啊，哦，乃至于这里面的可能动作的一些设计人才啦，还有很多的这些相关的这些其实都很重要。这些人才的留在这个地方会让全世界都会有兴趣的。
对对对，所以我觉得他们整个的产业政策是蛮全面的。对，
好，我就是今天这样听起来的话，土耳其的成功为什么其他国家没办法复制啊？如果从你的角度来看的话，听起来都好像理所当然。
其他国家 我也不觉得其他国家没有办法复制，我觉得过去几年很多的原本不是影视大国的国家都看到他们在突飞猛进。
嗯哼，
那我觉得但是背后我觉得有一点很重要，就是电视剧它提供的毕竟是娱乐，所以你的故事跟娱乐性应该要走在前面，然后这个东西能够打开了，大家自然会看到你这个土耳其的风土民情。所以我举例，在我整理我们今天的资料的时候，我其实看了很多不同土耳其发行商的访谈，然后他们怎么介绍自己的作品。他不会说我这部土剧里面我拍了我们什么景点，他不会说我这里面有十二首土耳其的这个流行歌曲，
他不会强调土耳其元素，
他会告诉你说这是两个看不对眼的人因为某个原因假结婚，然后最后假戏真做。然后他们会从这样子的角度出发，他会说一个退伍老兵，你是还是一个年轻人，然后从战场回来，结果发现他的女友生命受到威胁，然后被迫去当一个杀手。我觉得他们有一个习惯，在他们推介他们的作品的时候立刻会附一个 logline， 就是一句话介绍故事在讲什么，然后如果我们可以被这个吸引住，我们才有可能打开电视去看一下土耳其剧。那么它背后它里面要放的是什么穆斯林价值观，还是它的这个土耳其珠宝，在我们愿意看的情况之下自然都会接收到这些讯息。
老师，你记不记得那个时候呢，其实你介绍了一本书来台湾啊，那我一直很喜欢这本书，《先叫英雄救猫咪》啊，
对，
这本书，这个好莱坞的非常知名的编剧哦，告诉大家如何编一个剧。它里面其实提到的第一步，其实就是你刚刚讲的，先用一句话来说你要说什么故事。
对，
就只能一句话，然后而且呢，你试着用这一句话去咖啡店找一位陌生人，然后你就坐下来告诉他说有一个故事是关于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的，就一句话。
对，
如果对方很有兴趣的问说然后呢，那你这出剧才会成功。
对，
那你不可以试着去说服他说哦，我这出剧里头什么东西又什么东西，不能，你就只能用一句话看看对方能不能够觉得有兴趣说然后呢。如果你能够做到这件事情，你的故事才有机会成功。看来土耳其是完全照着做。
对，我因为这个是人性。
对，就是他要回到人性的本质。
对，我们看电视是为了娱乐，就是
好，所以这一点是，所以你反而会觉得说太多的官方推动目标在推动这个国家而不是推动故事，以至于人们就错过了故事，当然也就错过了这个国家。
我觉得是这样。
好，其实这是今天要来谈的那个土耳其电视剧啊，之所以红的一个很大的原因。我们其实剩两分钟的时间，
对，还有
本来有第二个话题，我们简单的说一句话，让大家呢去试着去想象这件事情重要性。
对，可能现在大家觉得说我们很少人会读书跟买书，然后实体书店不好生存，独立书店应该会活不下去。可是另外一方面，我们又觉得说社区里有独立书店可以推广阅读，然后让我们的青少年跟小朋友喜欢看书，那实体书店跟网络书店能不能共存呢？本来想要跟大家聊的是美国创业家 Andy Hunter， 他几年前提出了一个虚实整合的概念，让实独立书店可以去网络书店加盟，然后网络书店的营收固定有10%进一个利润池，然后全部返还给独立书店。
哦，这个很有，
对，他因而创的一个网络书店叫做 bookshop.org、嗯、
那这里面的独立书店是他自己本身出发所出去的独立书店，还是他找到在当地经营的他觉得很不错的独立书店然后邀请他进入这个网络，
他自己当成是一个平台，所以独立书店可以去那边加盟。那独立书店的话，我经营一个 local， 我知道我的顾客我的读者喜欢什么，所以独立书店经营的是阅读社群，推广的是阅读、啊、那有些读者就在你的书店里买书，有的读者因为你而上网络书店买书，对，那网络书店把因此得到的这个营收，那
就是你导入进来的顾客，
对，
他的消费我会有一部分的利润回馈给
你。如果你导入的他分30%给你，不是你导入的他仍然分10%给你。
非常感人。好的，我们要非常谢谢台大经济系专任副教授冯伯翰冯老师提供这些讯息给大家，这都是我们平常日常生活所碰不到的一些经济学不学了、嗯、谢谢大家。